Hello， 西西，听到请回答。
西西，快，车来了。
西西姐姐，我们该下车了。
西西，茶喝完了，快添点。
西西，快点，火烧眉毛了，我要跟你聊聊。
来了来了，西西和他的朋友们一起来喽！欢迎收听《不孤单地球》，西西和他的朋友们。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西西。今天呢，我们请来了两位姊妹 Becky 和 Tina， 欢迎欢迎。
Hello Hello， 大家好，我是 Tina。我是一个偏南方城市的人。我以前在瑞典上学，后来就在上海工作啦。我的追星时长要超过20年。
OK， 那我是 Becky， 那我也是一个南方人，我更南方。然后呢，我现在住在加拿大蒙特利尔。我以前是在法国读大学的。然后我追星大概，如果球星也算的话，那我应该已经有超过30年了吧。
但哇
，Yeah， 就是从几岁开始追，然后如果要界定追星，就是追偶像的话，也超过20年了，就是从初中开始的，就是我是一个 K-pop 粉。
嘉宾都很切入主题啊，我们今天所聊的话题呢，就是跟追星有关的。两位都是自报家门啊，我都感觉怎么有点攀比心上来了，一个20年，一个30年的，
这只是自报了年龄。
是的，对，那这也是教会的肢体姊妹啊。然后能不能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你们信主的时长比追星的时长更久吗？还是短一些呢？
我的话是2017年的时候开始慕道，大概受洗的时候已经2019年了。对，所以我肯定追星的时长要长得多多多的一个状态。
我也差不多，我是2018年开始去教会的，然后2019年得救的。但是其实如果严格来算追星，就是有那种非常追星的行为的话，其实我也没有多久，我大概是从这2年才开始，之前就只算是一个路人粉这样，只是一直都有关注。
从受洗的年龄来看，两位是相仿的啊，追星的年岁来看也是很相仿的。好巧啊，两位嘉宾能凑到一起，我觉得非常的荣幸啊。我作为一个连路人粉都不算，就是一个吃瓜群众的一个身份，然后来参与二位这样资深的两位追星基督徒姊妹的一个交流啊，非常的荣幸，也非常的感谢两位姊妹可以跟我们探讨一下。因为之前西西跟另外我们节目的同工一起讨论过一期我们追星的话题，然后呢，因为我们俩都不追星，所以就聊的真的是很外行，我也不知道我在聊些什么。
所以你们在聊什么？就是以一个外行聊追星，你们心路历程还有你们想可以聊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我们当时聊的其实是偶像的力量这个事情，因为看到了很多的世俗的偶像，不管是基督徒或者非基督徒，基督徒的我们就是我很喜欢的一个港星是郑秀文嘛，然后他就是大家熟知的基督徒的明星，那他也做出了一些偶像的力量，但是有一些的偶像我觉得并不是很正面，也没有活出很多神的光照的在里边，所以我们对此就有些探讨，就是借用明星光环的这些基督徒，他们在这个工作的领域是否要活出基督的荣耀，或者怎样才能活出基督的荣耀，这是我们所探讨的。但是这个毕竟我们都不熟，所探讨的领域就很有限了，但是今天我觉得我们可以有更多的给到大家展示的一个部分，我也很期待，但是我也很害怕，因为我可能带入了一些个人的一个就是从社会新闻上看到的一些固有的偏见吧，然后因为能上社会新闻的追星族一般都很偏激很疯狂了，然后我也会很怕在沟通的过程中我有说错什么，说了不小心的话会让你们觉得我 diss 了你们家哥哥，就很不开心的样子。你们是很明显的在日常生活中向周围人甚至是教会的肢体有展露出你们追星的这个日常吗？
我有啊，我完全有。我当时慕道班的时候正好要去日本看演唱会， 已经设计了一个超长的行程，就是连带在各个地方约见朋友，和朋友们要一起旅行，然后把我的演唱会安插在这各个站，就是一个 big plan。等到一切都就绪了之后，就没有抽到票，因为当时我是追 J-pop。就是对应的就是他们 K-pop，就它的规则是你先要抽到买票资格，你才可以花钱买票。然后我就相当于我的卡非常的飞，就抽不到那个票。但是我一切东西都已经订好了，所以非常非常的焦虑。然后就在网络上以各种发帖或者在人家的帖子下面留言的形式，就求爷爷告奶奶的求一个买票机会，就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就当时大崩溃嘛，然后就把这个事情和小组的肢体给分享了，也有祷告。就当时我还是慕道友，其实我不太会祷告，所以我的祷告方式也非常的惊人，就我跟神说，神啊，就是我现在就是没有办法。我就特别特别想要这个票，因为如果没有的话，我这个行程就会非常崩溃。但是呢，我现在还在这个慕道的阶段，即便你把这个票给了我，我也不会因此而信你。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就对，这是我初几次和神讲话吧，我也不认为这个是一个祷告。然后我还把这个事迹分享到我的小组当中，引起了其他弟兄姐妹的哈哈大笑，对，所以我想说的是，我在追星这件事情，无论是对我的家人、我的朋友，当然还有教会里面的关心我的年长的弟兄姐妹，或者说跟我差不多的就一起玩的弟兄姐妹们都知道。
哇，这个太勇了！
对，但是我想说的是，神依然回应我了，因为我这样
哦，
子祷告或者说和神说话了之后，我真的得到了票，而且是一个非常非常 magic 的形式。因为我前面说我不是在求爷爷告奶奶的在网络上求票嘛，但是当时我向神求之前的状态是，其实没有得到任何回应，就是我主动如果去问，人家最多礼貌拒绝，就是说不好意思啊，已经出掉啦，或者之类的，就都是碰壁。所以当时就是觉得已经非常非常无望了。而且当时是我有一个一起追星的朋友一起去的，他得到了票，就相当于我们要两个人一起去看。这个时候只有我一个人没有票了，就这个情况让我更加的烦躁了。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下，我祷告，结果可能隔了一天两天，就有一个人主动来找我，他说我有票，你还要吗？然后我就说我当然要啊，但是饭圈会有很多欺诈的行为，所以我也很害怕遇到骗子，所以我就想说，那我这个钱款要怎么和他操作？所以我自己主动提出了一些安全方案，说一方面我也理解，我得先付出一部分的定金，以防我比如说跑票之类的，给他造成麻烦，让他也安心。但一方面，我就想我怎么样保证我定金的安全，最后不会被别人骗走了钱之类的，其实挺纠结。结果对方的回应就是说，哦，我不需要你给我任何钱，你当天到场馆门口等我，我们当面交易就可以。所以就是相当于天降了票给我，而且是两场票都天降了给我，并且没有让我多花一分钱，因为如果你找黄牛还有溢价，就当时溢价大概翻1倍左右这样子，他原价把票给了我，并且不需要我提前去预支一些，就让我承担风险，相当于对方把风险完全承担的情况之下，我得到了票，并且因为当时一开始是盲票，就相当于我不知道座位在哪里。然后等到我真的去看的时候，两张票位子都很棒，甚至有一张在 Arena，就是那个内场的票。然后我当时就是回想这一切，我就觉得这个就是神把票给了我，虽然我做了这么无稽的一番与神沟通的这个过程，所以这个也是我的一个见证，我也会给有好奇的姐妹们分享。
哈哈哈，的确是我听到你的祷告，就真的是，如果是我们的天赋爸爸听到，也会哈哈大笑。然后那就给你吧，太可爱了，这个小孩儿。那有因此信主吗？这是。
没有啊，我是一个很诚实的人。我跟他讲说，我不会因此信，所以我就没有信。当时没有，但是我会感觉说，哦，这个神好像就是他真的在。 不求回报。
对，是的，还连上了这个追星跟这个信仰，这个还连上了这个部分。那 Becky 呢？Becky 你这边呢？
我不会让教会所有人都知道我在追星，当然我亲近的人都知道，但是对于所有人，我也不会去屏蔽他们。我追星就是我看 concert，我去看比赛的所有东西，大家都能看见的，我也不会去遮掩这件事情。但是我信主也跟追星也是没有关系的，我就是很平平淡淡的就找了一天得救而已。
找了一天良辰吉日，受洗得救。
没错，没错，完全就是这样子。
那会跟你的周围的弟兄姐妹就要好的啊，小姊妹想要分享你的偶像吗？新的一些歌啊。
还好吧，大多数都不知道我最常骚扰只是蔚蓝而已啊，因为大家都听不懂我在说什么吧，我们是白搭啊。就我们熟的不是这一块，跟我的兴趣爱好不太一样，就可能是另外一块的兴趣爱好，就是吃吃喝喝啊、爬爬山啊那样子。因为我的教会里面熟的那些弟兄姊妹，我可能说了我要去看演唱会，他们问我是谁，韩国人哦，就这样，然后他们就是完全就是不能够记住，或者是不能够知道你喜欢的是什么，所以就有点难。因为他们多数都是要不年纪比我大，要不都是有家庭的，生活步调是完全不一样的。
哎，我知道 Tina 的教会的同龄人还是挺多的，有分享过吗？想要更多人知道他吗？
啊，等一下。我有分享的小姊妹只有十几岁，你看，就是这一对，他知道我在说什么，我也知道他在说什么。
看得出这个年龄情况。
我的话，我自己觉得这个舞台实在太精彩了，我就会拿我的手机给到我的姐妹们来观看这样子。但是我平时不会去跟他们聊，哎呀，他最近又怎么样啦？或者他又发了新歌啦这种。因为就说实话，教会在追星的姐妹很少。我在想，如果他本身是追星的，哪怕不是追我所追的这个，比较好沟通一点。就稍微有点涉猎的，就稍微一点，他就大概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儿。只不过他在追另一个，然后我在追这个人，但他们完全没有在追星，完全连娱乐圈都不关注的情
我
况
感
下，
觉他们平时听的都只是诗歌，
对，就是一些歌唱家的歌曲的话，
然后知道的明星都是我妈知道的明星。
主要是没有办法很好的聊下去，因为我们也不希望这个分享就变成，他是一个干嘛的，然后他说哦，没了这样子，确实少一点，对，不会大聊特聊那种，但大家都知道。
那这样，那你们也是会正常聚会哈，也不会被影响。那我问一个很 tricky 的问题，那如果哈，就是你们教会的一个很重大的一个退休会，或者说一个很重大的聚会，跟你们想要看的那个偶像刚好在同一天、同一个城市撞期了，你们会怎么选？
那假设性的问题不回答哦。
不会让自己面临这种两难的选择啊，一定既要又要还要。
嗯，对啊，就是没有还没发生的话，就不要去想这些事情了。
说的非常好，但我确实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不过这个情况往往不需要抉择，是因为演唱会它排期很早啊，你事实上已经订完了票、机酒，一切的东西都 ready 了。一般人会突然之间就一个礼拜以内被告知说，哎呀，那天同时还有一个主内的聚会，你要不要去的时候，然后他把这所有都 cancel 掉，不太可操作，就是。假设如我可以回答假设性问题，如果假设就是我什么都没有干，同样都是什么都没有干的情况之下，我可以选择，因为演唱会你可以再看别的地方的，往往一般不会只有一场，我可以选择退休会。当然前提是它的主题也好，就是它是我非常 close 的弟兄姐妹等等的一些情况的话，我肯定会做这种选择。
那这就延伸到另外一个问题了啊，刚刚说的，我们去看演唱会、票、机酒这一系列的衍生的计划都要做，那这一系列的金钱都是要付出的这些部分，有没有做过一个计算，大概一年在这个追星上面会花多少钱呢？会占你们的平时的支出比重会多少？有做过这个大概的预估吗？演唱会一年去几次呢？每次演唱会大概花销多少？
有多有少，有一些不是追星的，有一些是单纯想要去演唱会。 就从20几块到几百块都有。
那我们不说占比，可能有点需要计算的部分，那我们就说比较，大家也有做十一奉献，也不单是十一奉献，任何买信仰的书籍也好，送给教会的弟兄姐妹的礼物也好，都包含在其中。你觉得你在追信的这个部分的花销，跟信仰有关的这个花销，哪个更多一点呢？
应该是追星啊。
好坦诚。
我是每年有追星预算的，我一共在追星上，我计划这一年要花这个总数。就比如说我半年我已经超出了50%的话，那这一场额外的我可能就不看了，下半年再安排。然后我的这个预算不光是看现场，包括去到的基酒的这个里面都在里面，然后以及我购买专辑啊或者什么的，就花在追星上的钱是一笔固定的钱。
那在信仰上的这个花销部分呢，你是有固定的预算吗？
对，我有一个小的账户，十一嘛，就是我自己可支配的10%，就往这个账户里打，所有的教会的支出都走这个账户，是这样的。
哎呀，这个可以，这个可以。那哪个更多呢？哪个比重更多呢？
追星还是更多的，对，我现在仔细想，我确实之前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就非常的扎心，确实是如此。
哎，我们真是坦诚局啊！然
就
后，
是因为我不会去给追星设一个数目。我可以花的钱其实是我自己每个月大概可以花多少钱，然后包括所有自己看着那个总数。如果我在花追星那里花多了，那我其他就花少一点，就不要去 hit 那个 limit 就好。就是包括我所有的杂七杂八的那种花销，所以我不会给这个专门设一个我要花多少钱，或者是他花了我多少钱。
Becky 这个预算风格就很像我的这个风格，然后就是算总账，我还还得起信用卡就可以。
对，
但事实上也是知道自己大概是在这个方面花了的金钱，肯定是比在教会或信仰中的多很多的。那我可以对应的，也可以理解到，其实我们在时间上的花销也不少的。之前我有听 Tina 讲过，为了给自己的偶像应援。也会剪一些视频啊，给他做宣传。你是为这个东西专门学了一个剪辑，还是咋的？
对，我是专门网上找的教程，然后学剪辑。对，产出也是一部分，是的。
我猜 可以可以。那我可以这样理解吗？对于你们来说，每段时间都是一个固定的支出。固定的消遣娱乐的方式，然后其实跟其他人，就比如说我有一个体育的运动爱好，或者我有健身的运动爱好，我为了这个运动爱好，我去买装备，我就花时间，其实是一样一样的事情，只不过大家感兴趣的领域不同，健身、打羽毛球，或者说旅游，其实都是一样
打
的。然
游
后我们，
戏。
对，我们算一算，其实我们最惨的就是每个人在我们的信仰的部分哈，占比真的是不太好意思的那种哈。对于自己的
没
一个
有
部
哎，
分，
没有不好意思，就是我都会跟神讲啊，然后我也觉得神给每个人的时间有可能都是不一样的呀。
哦，你是觉得我们的天赋爸爸是喜欢看到我们去享受生活，去有自己的一个兴趣爱好，可以让自己的身心灵更健康的一个状态，是吗？
我觉得你对他坦诚的话，你需要有什么变化，或者你是需要享受你现在这个状态的话，你应该都会知道。
我觉得就是信仰生活本身，如果你天天会有祷告之类的事情，你也不可能不把你追星相关的那些事情加入到祷告里。就像我还没有完全认识神的时候，就会把这个东西加进去。所以我觉得，如果真的到了一个过分的时候，就是你已经很明确的一个沉迷了，被什么东西给抓住了，无论是追星或者任何的东西。我觉得神他都会告诉你，需要你自己能够找到方式，从这个被任何东西裹挟的这个状态里面挣脱出来。神也会帮助你，带领你走出来，这也是一个经历神的过程。
你这样讲，你是说你有这个阶段过吗？
我以前在网上玩狼人杀，非常非常的沉迷，就花非常多的时间在玩，然后突然之间就觉得说。好像，这个状态不太对。就是比如说你明明第二天有很重要的事情，但是你诶莫名其妙又玩到了，比如说凌晨3点钟，然后你就很明确的感觉到了这个不对，然后你可能就跟神祷告。 或者这个东西其实很容易，你就在祷告当中，你就已经明确的一边在祷告，就嘴里在讲出来，一边你听到，你就觉得这个状态其实非常的不对，所以然后就立刻在神的面前悔改，就是说这个东西可能已经到了一个沉迷的地步，我现在已经明确的知道了，我不能够再如此下去，然后就把这个 APP 下载了，从此之后再也不玩了。就我觉得任何的事情。都是和生命状态有一定的关系的。如果你一直在和神保持一个亲近的关系，你走到了那个走偏的状态里，神也会提醒你的嘛。你自己就会想说，哦，这个状态不太对，我需要调整一下。
哎，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好哎，因为我们最怕就是不自知的一个情况下沉迷在一个部分，但是我们的祷告或我们跟神的一个亲近的关系，可以时常的去提醒我们，你是不是在这条路上已经走到一个太迷失的一个部分了？哎，这个还是一个蛮好的提醒。我就想说，那你们有没有觉得，我们喜欢一个人，看他的专辑也好，听他的歌也好，是想要？有一些的情感上的寄托，或者说他立的这个人设，或他所表达的一些言论，是你很认可、很符合你的价值观，或者说可以去填充你一部分内心缺憾，是这个样子才会想要去追星、追偶像吗？还是说他只是你一个消遣娱乐的方式？
它不会是填补我的某一部分，就从来追任何星，就是哦，我刚认识到了他，然后觉得他很好，然后他的三观呐、啊，然后他无论是个人性格啊，或者是他的能力啊什么，哦，都很符合我喜欢的那个样子，看着那些东西很开心，然后我才去追。
就发现 Becky 是真的，谈谈闹闹不上价值，我就是这么实际的一个人，他就是让我开心，我就是去了，
对
然后
呀、
我受洗为是，找了个合适的良辰吉日，我就洗了，没必要过度解读，人生没有这么多的意义，然后我就是这样一个简简单单的一个状态。
因为我本身也不太想意义，我本身是没有在想这些事情，我连我自己的情绪我都不太想的。就以前就是辛苦嘛，就扛着，我根本就不知道我可能要排解它，就扛着让它过去就好了，这样就是，所以我不会去寻找解决的东西。
哇，真的是看出了不同的生命状态啊，真的是完全不一样啊。
我也不寄托这个东西，因
你也
为
不寄托。
我可能 就是很多人追星喜欢了解这个人嘛，就他是什么性格，他私下是什么样，他们家庭背景如何。我是连这种东西最好都不要知道的人，就是我追星是真的喜欢，舞台呈现这个东西。所以首先他打动我的肯定是他的业务能力，他必然是在唱跳上面的，他呈现的这个舞台首先戳到我。然后我再看他这个人到底怎么样，人品怎么样等等。但是我会看人品之类的东西，包括他的言论，是为了他能够可持续的在娱乐圈生存。就比如说他这个人人品有问题，他塌了，我刚开始追，投入了金钱和精力，那我就买股失败嘛。所以我去了解是为了我想知道，我这个人我可以长期追吗？他的舞台我确实很满意，那我可以长久的看到他的舞台吗？另外更重要的是他事业心强不强？他有没有把他的才华、时间、精力、金钱，包括都投入到舞台制作里面？到底我能不能看到越来越好的舞台？我能不能可持续的去追他？这个是我更加在意的点。所以，确实也不寄托什么东西。
就我自己在这没价值，硬上价值。然后我是发现你们俩是像 Tina 是投资型追星，Becky 是消遣型追星，两个人方式还不一样。真的，这个领域实在是博大精深啊！当然，我也觉得可以理解，因为我们每个人的信仰的状态也是不一样的，每个人来到神面前的一个诉求，或者说他跟神的关系也是五花八门的，真的是可以理解。但是也是真的让我非常有收获。那你们觉得你们在成为基督徒之后，那我们总该有改变吧？因为你们追星时间很长了，然后已经快
年过半百，就
在信主之前和信主之后，你们的追星的状态有不一样吗？还是一直是那个样子？
我觉得我对偶像的看法应该都是一致的吧。这跟信主前后其实是没有什么大的关系的。
我觉得 受洗的当下就是一个所谓的身份的改变，和你灵命的改变，时间上还是有一些差的。其实我觉得我受洗初期的时候，我的状态里面也没有像现在一样，就是说什么事情都可能要去和我的基督徒的身份要去连接，所以开头的一段时间里，我应该是没有把这个东西连接得非常深。我想说我祷告的时候，我居然也可以向神求票这样子的事，所以我想说，那我去看个演唱会，或者我的追星生活和这个事情好像也没有什么违背。但是随着你可能灵命不断的成长，你对于信主这件事情了解的更多，以及你自己应该要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等等的了解了更多之后，你必然会有一些反思。比如说有更多的行为，你会想说这个可能不太好，或者会不会不太好，那我就为这个东西祷告一下。那有一些你明确的一些场合，就比如说你觉得说他们的一些言论和他们待在一起，你的那些感受，作为一个基督徒的角度来说，觉得不太舒适，那你可能就稍微远离一点。还有就是你天然的，比如说你花在，就像前面说你可能就有退休会啊，或者要和姐妹们待在一起的时间变多了，你的精力分给他的部分也会减少，这个是一些自然而然的变化。对我来讲，他没有一个突然之间因为身份的转变，对之前的追星行为做出一个立马的改变。但确实，如果回看这么长的时间，他确实是有一些改变的。
哎呀，我觉得神还是很祝福你们两个人的。他一直是在一个看护的过程当中，慢慢的去给到你们一些交流，在这个过程，而且我觉得你们又好乖啊，然后有什么事情也会跟谁说一说，一直在成长和进步的一个过程。其实真的，为什么会有这一期，就是因为我觉得一听到追星偶像这个事情，我们基督徒就很忌讳"偶像"这个词，因为神是忌邪的神，说过嘛，你不可能又侍奉我，又侍奉巴黎，他是不喜欢别人把他的身份和他的位置替代掉的。然后可能大家就会比较敏感，出现这个词汇就会比较敏感，也是为什么教会里可能老一辈啊，长辈们听到，哦，你居然有偶像，你怎么能有偶像？这个词出现，大家就会带有一些很多先天性的偏见。那我也觉得两位姊妹的表达也是很好的，给到大家一些破除大家的一些无谓的一些担忧。其实我觉得两位姊妹还是一直在神的爱里边，一直跟神是有互动的，神一直在提醒和看护的。只不过就像 Becky 说的，生活已经很苦了，就是我消遣消遣娱乐娱乐怎么了？我花点钱，我买点快乐，我怎么了？但是我同时又有点担忧的是，因为我们现在是一个娱乐化的一个时代，价值取向非常多元的时代，我是会听到有些明星或者他出的歌传递的价值观是真的是让我很难受，然后我也不希望很多的年轻人被这种价值观所蛊惑，特别是前段时间有一个某明星哈，然后他的那个演唱会弄得跟妖魔鬼怪的一个祭祀的一个场所一样，出现了一个大的牛犊。一看就想到了《出埃及记》里面的拜金牛犊的事情，然后又出现了一大的巨蟒，这不就是伊甸园的那个蛇，就是很 evil 的一些标志、一些形象就出现在了演唱会，还有喷金钱的猪，很多的明星的演唱会都会有这种 money money 的那种符号出现。看到这些时候，我很不适，我是生理不适。
首先，我自己目前还在追的星，他们舞台非常健康，没有这种类型的东西出现。但是我也会有这个 concern，是因为就像我们小组，当时出现有一个姐妹，她可能年纪非常小，还在上高中，马上要高考，就现在已经在上大学了。所以就是我会想说，如果有一个处于青春期的这样子的姐妹来问我说："哎呀，我也有一个明星想要追一下，我看见你也是追星的，你怎么看追星这件事？"那我的回答可能会是说，我会希望你仔细思考一下，谨慎的来对待这件事。因为首先，我和 Becky 都是一个有自主判断力的成年人了。 并且我们还认识了主，我们有了更加正确的东西，再加上我们有判断，所以才可能会有我们前面所说的，我们当遇到一些情况的时候，我们自己能够调节，我们和主可以有交流了之后，归正我们自己的行为等等的。但是如果对方是一个年纪又小，各种的想法都还在生成完善过程中的青少年，那我一定会希望他说你谨慎一点，是因为他真的充斥了各样的东西，就包括刚刚西西所说的那些，其实是我们看起来非常邪恶的一些形象的东西。因为这个世界是站在我们的另一边的，他们崇尚的东西必然是和我们是相悖的，所以他宣扬的那些东西，很多情况下都是带着一些邪恶的东西在里面的。其次的一点就是，你看过这整个工业链条，它如何把一个明星造出来、制造出来，就是为了让你沉迷的。就它会有各种各样的机制，会让你不断不断的被吸引，投入的越来越多，然后让你整个人被它抓住。但我们明确的知道这个趋势是不好的，但是很难说小朋友们他们能不能看到这个东西，并且自己能不能判断，能不能挣脱，他们的灵命在什么样子的状态，能不能及时的把自己的这些情况和神进行这样子的沟通，他和神的关系到底怎么样？所以从我的角度来说，我自己依然会谨慎地对待我自己的追星行为，不断地把我中间可能遇到的东西和神进行交流，保持和神的一个亲密的状态。但如果有其他的人说，因为你在追星，那我能不能也追星？我会跟他的态度是比较谨慎地来看待这件事情。并且我不怎么鼓励说年纪很小的小朋友现在又就要去做这件事情。我觉得未来在神里面也坚定，你自己心智也更加坚定的时候，再来选择你的这个爱好会更好。因为我们为什么追星这件事还是受到很多人的诟病，它不能够像旅游、爬山这样子的爱好一样被大众所非常自然的接受，就是这个东西里面它确实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状况，以及他自己本身是有那个嫌疑在的，他的诱惑是大的，他是容易让人沉迷的，他被设计出来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他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我虽然是一个追星的人，我也这样认为。
有一句话叫做"你我本无缘，全靠我花钱"，就自己要清楚这个。
对，但小朋友们就有很多泛滥的爱在里面。我觉得我和 Becky 都属于这个其中比较理智的，但是这个群体是很庞大的。你也可以看得到一些人的状况确实不那么的健康。那如果你作为一个偏年长的姐妹，遇到了青少年的弟兄姐妹们，有这样子的一个可能性，当然要给他们偏忠告一类的这种的回答。
而且，我想到那段时间，我就想说，哎呀，你们这个饭圈，我可以这样叫吗？这是饭圈吗？哦，这个群体性凝聚力很强的。我觉得我作为基督徒，我都是很羞愧。我信我的神，我都疯狂不了这种程度。
那其实每次我看到演唱会的场景，我都觉得哇，真的很上邪教。
对吧？1万个人在那儿。
怎么1万个人？这6、7万个人？
上万个人在同一个地方围着一个中心区域，在那呐喊尖叫，像不像祭
在
祀？
哭在笑，对，就是这样的。
我觉得，哎，咋做到的？我们怎么做不到呢？
其实我觉得不一定做不到，因为氛围这个东西就是会有感染力的呀，现场就是非常有感染力的。就比如说你只是说他正好在你的审美里，你哪怕不追他，把你放在一个几万人的演唱会的现场，你肯定能嗨起来。
又跟你去蹦迪一样的，你就算平时不蹦，但被人拉去了，一定会一起蹦。
对呀、啊，就立刻爱上，看完一场想看第二场，因为这个东西就像我说的，它调动你的情绪也好，激发你的各种什么多巴胺，各种的你的那些荷尔蒙的东西也好，这个产业设计来就是干这件事情的，它不可能只对你 work，对他不 work，他对绝大多数人都 work，它一定是这个情况。
哦，的确可以理解，可以理解。我们就是咱这个就是太朴素了哈，咱这个聚会都是太朴实了。
但把聚会搞成邪教那样也不太好了。
对，是的，是的，神的话语它是能够平复我们心绪的，让我们平安和喜乐的，不是激情和昂扬的。的确是这个样子，不一样。 我们信主了嘛，就是会为你的偶像祷告，你的偶像团体，因为他是个实实在在的人嘛，有想说他能不能跟我的信仰有关系？
比较少，因为我本身就是不太会为别人的信主祷告的人。我那个祷告的对象是神，不是那个人，就是无论是谁啦，不一定只是偶像，我身边的人也是。
哈哈哈哈
但
可
是
以。
我会为一些事情祷告，虽然我也不知道这 work 不 work，但是有时候很紧张，比如说看球赛，看到很紧张的时候就啊主啊。我在看的一个球员，他其实是东正教，他是俄罗斯人。因为我本人是对，无论他是天主教徒还是东正教徒，我都觉得哦，反正最终其实我们信的是同一个神，所以是 OK 的。对我来说了，我有喜欢的另外一个足球员，他也是天主教徒，所以就是他们的东西我也会看。
啊，然后也是觉得我大家是同为肢体的，然后我也会，
对，我是这么觉得的，就别人那么是那不是不那么觉得，那我就不知道了。
没有，我不会为他们祷告，是因为我不认识他们。我一般祷告的对象都是我认识的人，我大概知道这个人是怎么回事，那我为他的状况，为他可能可以亲近神祷告。那明星，对吧？他就绝大部分呈现的都是一些营业状态。
我觉得你已经在物化他们了。通过你一番言论，真的你在物化这些明星。
这样他们也比较没有负担，有不物化他们的人，有一些物化他们的人，就天道好轮回。
哎，你们好冷漠啊，就都不会想关心他们的生命怎么样。
我们要不关心我自己的生命比较好吧？
对呀，他自己应该关心他的生命，他要为自己的生命负责
人家都亿万富翁了，我们还是担心一下我自己吧。
真的是，感觉出来了，真的是很理性的一个追星，然后他们死活也跟我没有关系。
哦，那倒也不是。如果他死了，也没有人给我看。
好好活着就行，
没错，好好给我继续表演了。
好好努力精进他们的那个演艺事业。
可以可以，哎呀，我们时间差不多了，让我们在欢声笑语当中结束本次的访谈。对于追星，可能我们有更多的不同的生态和业态。今天我们展现了两种不同的形态给到大家，也是希望我们像两位嘉宾所说的，在跟神的一个对话和沟通当中，神不断的提醒和看护我们。那本期的节目就到此为止了，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